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那么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天的话题呢，是期待和感受具有神奇的力量。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对，刚才你也提到一个点，就是有些朋友他是很有才华，可是那个才华好像不怎么起眼，可能只会做一些小东西啊。别人的才华是那么亮丽，会玩股票，会开公司，会怎么样，但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当中，如果七分，尤其是一开始就去七分，什么事情是以社会价值来讲很有价值，所以才叫才华。那么如果这个跟社会的价值没有很大的相关，你就不觉得这是一个才华。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去启动我们内在才华的一种途径。我这次去参加一个旅行，这个旅行当中有很多名人，那有些人很亮丽，比方说像白冰冰啊，有些人呢，其实不，虽然很成功，但是不怎么亮丽。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的，养鱼既然可以养到在台湾算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乌鱼子也特别好吃。另外一个呢是做地毯的，地毯是一个女生，但是她做的地毯呢，可以说已经畅销全台湾，恐怕是数一数二的大厂的。但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每个人的才华，包括一个朋友，他是打鼓的。这个打鼓的朋友呢，现在也很出名，不止出名啊，他经常到国外去表演。比方说九月份他要去希腊去表演，而最近呢，他传一个信息给我，既然拍了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飞翔飞飞翔》。我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因为这个电影是在台湾，并没有到国外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打鼓也能打到全世界出名，而且呢还能拍电影，而且电影呢还跟这些哲学、这些宗教的思维、身心灵的部分也会产生相关。所以其实任何一条路，你只要坚持在你的道路上，它并不是由你的才华来区分说这些呢它是有价值，而那些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大家很知道梵谷，那么他的随便的一个画作可能好几亿。最近我听说一个画作好像在别人的那个 garage 很便宜就买到了，结果才发现那个是真迹。那个真迹呢，听说可以卖好几亿啊。但大家是说，为什么会流落到外面，然后变成某个人的家里的那种 garage sale卖出去的画作呢？是因为他是在可能在医院里面，他在医院里面没事的拿笔出来画的。我相信大家也听过一个故事，他为了面包，他想说我一个画作去换一条面包，而人家还不太愿意跟他换。所以并不是说你画作啦、做面包啦、打鼓啦、养鱼啦，像这样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这会有什么前途啊，会有什么大事业啊，会有怎么样成功啊。其实我这些朋友他们都非常成功，而且也赚很多钱。我不是说用钱来衡量啦，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一个特质，他们的特质就是非常的专注，非常的在他们的领域当中很全心全意的去经营。那我相信他们每个人在他们的内心里头应该感觉都是良好的，也就是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充足的。一旦对自己有信心，于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所执行的事情，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当然像白冰冰，我们知道他最近又传了一个，就是好像在综艺节目的那种排比当中，他们还是第一名之类的。我也跟他写了一个恭喜的信息，但是呢，这个是比较容易引起 大家的关注，大家注意到哦，这个是电视台上的很有名的，但打鼓也可以打成，可以拍电影啊，养鱼也可以养到全台湾都对他的养鱼的事情啊产生专注。为什么呢？他养鱼有一个原则，他是以人道的方式在养鱼的，他不要让鱼有任何的受苦之类的，而且呢好像对他养的鱼都有特别的爱心。我不是跟他特别熟啦，只是这次认识他，他要讲很多很多他的故事给我听，但我听了以后我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说养鱼你还能够这么专心啊，养鱼你还能够花这么多心思啊，养鱼你还能够照顾你所养的鱼，而且以这种方式在对待啊。这就是当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然后呢你把它当作是你的毕生的职责，那即便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怎么样，可是对他来讲他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充分的发挥他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的。你怎么样让你所有的创造性的工作，你的人生的命运的操作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展现？我觉得有几个原则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比方说其实你要任何的思考或任何的烦恼的话呢，不要在已经下手做的时候再来烦恼。你下手做的时候你应该全神贯注在其中，不应该在开始做再来焦虑。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其实
这个呢你说
就说做什么事情就专注去做。
对，不要在做了正在做的时候呢边烦恼然后边忆起你的痛苦，忆起你的失败。
是，
我觉得
其实查老师您就是有这种特质，你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专注哈。
已经做了啊，
嗯，
假如已经做了的话，那么你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把它做好，
然后把这件事做好，再去想别的事，再去做别的事，在做这个事情的当时你是全神贯注的。
对，
嗯，
我相信各位一定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深夜在
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他在教他的学生，最主要是教他专注，你怎么样专注。他在桥边把他推到桥底下去，而他的朋友，他的算是同学吧，参加比赛的时候就在想说啊，如果我成功我会怎样怎样，如果我失败我会怎样怎样。你在环场那么多干嘛？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放掉，就只专注眼前的事情就好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只要专注在自己的从事的事情上面，全神贯注，这样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不要再去一直翻页，我过去怎样，我未来会怎样，你就在当下回应就好了。你当下所面临的事情，你以你的感觉，以你的期待去完成它，你期待它会完成，而你只要在当下回应，不要再去想说，哎呀，过去呢，我怎样，我参加了多少次，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对，就没有帮助的事情就不用去想它，把事情专注的做完再说。
啊，连交个女朋友都要问他说，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你管他交过几个。你要调查他的身家，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了解他，而不是说他交过几个男朋友，他过去是怎么样交往的，
就要把重点搞清楚。
对，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在当下回应就好了。第三呢，一次只要一件，不要一次来了几十件，因为你没有办法专心的。
对，
常常人家开玩笑的说呢，你丢一个骨头，那么这个狗呢就会把它咬过来，你丢了十个骨头，狗不知道现在要去抓哪一只。
对，
一样的情况。
嗯，
如果你在家里叫你的老公去做事情，然后一次跟他讲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今天去做七件事情，他一下就问你说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三是什么，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像你丢了十个骨头一样，狗不知道他现在要去咬哪一个。 你最好一次给他一件，要不然的话就给他一个 list，
给他一张清单，按照顺序来，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可能还可以成功。
对，你一次交代那么多事情，说真的，你也记不住。一样的，你对自己也是一样，你一次只做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就会全神贯注，因此呢，你对自己的期待会比较清晰，而且呢，对自己的感受会比较容易完成。如果你一次给他十件，他的想法是说，哇，这很复杂，我没有办法做，然后一件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刚才讲了，也许一事无成，但是也许事事都成功，那就是看你怎么样去选择。再来呢，碰到很大的问题，头很痛，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先放松，其实先睡一觉再说。先睡一觉，放松之后，烦恼那么多，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很痛苦，
真的是。老美说 sleep on it， 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先睡一觉再说。
对，先睡一觉再说。再来就是要学着放松的习惯，你在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就好了，好，你学着放松，学着放松，只面对眼前的事情去处理，而不要一直在担心我如果没做好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把你的心思回过头来放在你现在所处理的事情上面。我再谈一次哈，第一个就是只要你一开始做了就不要焦虑了，第二个呢，你只要当下回应，过去的事情翻过去，做不好的事情就让它过了，你只要做好你现在做的事情就好。第三呢，一次只做一件，不要一次太多件你自己处理不了，于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复杂，或者是说完成度很难。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先休息，先睡一觉再说。再来的话，工作的时候只面对现有的工作。而在心态上呢，你也可以抱持的几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我做这件事情，那么会在临到我的身上，会临到我的身上，当然就是我理所当然能够完成的。而如果我理所当然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就顺理成章会完成，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呢，还是刚才讲的不费力的感受，轻松的感受，好，这是一个本能性的，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必然跟你的天赋才能是多少有关的。再来就是你最好有一种感觉，就是你随时都是有更大的力量在护持你，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有天赋才能？你出生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那显然来讲的话，你会有灵感的，你会有你所不知道的神秘的力量在护持你，即便你现在看不到，但有这样的感觉，对每个人来讲都能够在他的感受跟他的期待上会增加很大的力量。再来就是去体验什么是和谐，你觉得什么事情很顺利，很平和，当和谐的感觉出现，而不是那种很复杂很麻烦做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比较容易完成你要做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对未知的事情你要有一个信赖感，虽然你不知道它会怎样，但你相信最后的结果事情是会完成的，而且是会以成功的方式来完成。当然这个必须要谈到一些次元观，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只谈一些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些观念，就是说对还没有有很确定结果的事情，你要有一种信赖的感觉。这六个感觉，
其实查老师，我觉得您可以略微谈一谈，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个多次元的存在，所以
是我们也可以略微谈一下了。
是，
不过呢，我把那个
就是说，我
说，你说，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奇妙的比方说，我们觉得人际关系之间有很多说不清的，比方说，你看到某一个人，你就觉得这个人好面善，或者你看到一个人，你就觉得跟他特别的有亲切感。其实这些都是可能有一种 不止一生一世的关系，那这个指的就是多次元。那像基督教说的天堂地狱，佛教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多维多次元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不只有我们居住的这个空间这个时间，而可能时间根本就是一种方便法门而已。那或者说是像对婴儿来说，对老卧床的老人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对婴儿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那然后空间也是对一些人来说，他的想象力可以无远佛界，那对他来说，空间也可能是不存在的。那这些指的都是跟多次元有关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些事情解释不通的话，那就是说解释不通穿越时空。你一穿越时空来解释，知道哦，我比方说我上辈子欠他的，或者他上辈子欠我的，这些话其实冥冥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对基本实相的天生认知，我们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人是不止一生一世的。很多人都有，当然也很多人没有。对，那没有的人呢，真是恭喜您，您什么都不需要，就自己可以过得很享受。但是有一个老太太遇到一个科学家，科学家就跟这个老太太说，你们这些迷信的人呐，简直无药可救。老太太说，是呀，我是好迷信啊，我这辈子都相信有神佛会保佑我，所以我这辈子都活得很快乐。那你呢？对不起啊，你觉得神佛不存在，所以你都得自己奋斗，有时候好辛苦。那这是活着的情况。那将来死了以后呢？如果像你说的，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和我都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也无需烦恼了。那如果人生不像你说的这样，人死如灯灭，而像我说的这样，有神佛会保佑我，会接引我去极乐世界，去天堂的话，那我呢，一死就有人来接我，我很开心，我去了永生之境了。你可惨了，你就变成十字路口的那个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你说十字路口你很彷徨啊，所有来接你的人你都不相信他，你无法相信你眼前看到的这个真实世界是真的，你无法相信你死后还有死后的世界，所以你就变成了一个孤单的孤魂野鬼，然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你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里。所以他说，你说是你划得来呢还是我划得来呢？我看我还是迷信点好，我劝你也迷信点吧。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听起来很是只是一个故事，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是是，
嗯，
所以知道自己有一个内在的力量，会比较快乐，也比较容易成功。而事实上，在1931年，库尔特·戈德尔已经证明出来不完备定律了。不完备定律的意思是说呢，一个层面是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必须有一个上个层面。就好像我们人，我们说有 DNA， 有天赋才能，有灵感存在。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从哪里来呢？啊，很多的动物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奇妙的一些能力，这些能力怎么来？这个动物会知道怎么方式来运作他的人生吗？他的动物身嘛，是不是？
是啊。
现在我举过很多的例子，比如说蚜虫到冬天单性就能生殖，而且生出来绝对是母的，而一只蚜虫可以生一亿只，为什么？因为要延续生命，对吧？而且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当中去长出翅膀飞出去，对吧？那比如说蜉蝣，我们说蜉蝣朝生暮死。蜉蝣朝生暮死没错啊，可是人家活了几亿年啊，他只是活几个小时甚至五分钟，可是呢他能够世世代代的不断的延续下去，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本领。他们的本领是当他飞上天空的时候，他所有的内脏全部排出去，只有卵，而每只蜉蝣会产上 几千个卵，所以整个天空几乎都是浮游。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完形设计？他怎么会知道用这种方式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呢？所以有很多我们无法去理解的，比方说，兔子村，他具有一种能力，他把他的嘴巴的尖尖的东西刺到青蛙里头，青蛙变成整个肚子都变水，他的肌肉、他的内脏会变成水，然后他是像吸波霸那样的把青蛙吸到他的肚子里面，这个化尸水太厉害了，是不是？你怎么去研究这种化学式，让你的体内就有这样的一个化学功能，而且还不会毒害到自己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不可思议的一些功能呢、啊，根本就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所以他是一个数学家，但是他在1931年就发表了不完备定律，意思是说，除了这个层面之外，有你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层面在衬托着你现在在过的生活，而事实上你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你能够完成你碰到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能力。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一种恩宠的感觉，会对未来的事情有一个信心。而就如同刚才丁山所说的，如果你有信心，你相信你的确是被护持的，这样比较有力
量，是被宇宙恩宠着的。
对，
多开心啊！为什么不相信呢？宇宙是恩宠我们的，多好啊！这种相信是只赚不赔的，对吧？
对对，是稳赚不赔的。
对呀，以前我很铁齿的时候，我也是什么都不相信。后来我发现，相信了好处真多呀。
就算这是你的想象啦，这个越想象就越逼真。
对，
这样的逼真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尤其对你自己来讲是会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我想不出什么坏处。对，
是是。所以呢，去稍微了解一下，把自己内心的感受稍微清理一下哈，就认为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事情是顺理成章能完成的，所有的事情呢，的确是你被护持的、被恩宠的，对未来要有更大的信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就比较不会变成哑戏啊的孤儿，
不用在风中哭泣。
对对对，
就很好笑。我觉得那个老太太，她我刚还有几句没说，我就想到那个老太太说：“你担那么重的担子，你什么都不相信，你相信你是孤军奋斗的，你好辛苦哦。有的时候一袋一袋的马铃薯，你背不动了，你就累了，累了你就脾气不好，你就骂人了。”你就觉得别人都错，别人都迷信，别人都不对，可是你扛得那么辛苦干嘛呀？放下你的马铃薯吧，你就不辛苦了。那把重担交给谁呢？那个老太太就是把重担交给神佛呀，她相信她自己的自信光明，她相信各种神各种佛，这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真是救人无数啊。
我有一个朋友也蛮搞笑的，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每次不管做什么事情呢，他除了请他的耶稣啊、他的神来帮忙之外，他还请妈祖啊、请诸神、众神来帮忙。我说不行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应该你是信仰是必须要唯一真神，你怎么去请那些什么
有的没有的各种众神？
他的理论是说，哎呀，我反正呢多请也没什么坏处，如果他们真的在的话，他们会来帮忙。
对呀、啊，群策群力挺好的。
但是对一些信仰比较坚定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乱七八糟乱搞。
可其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方法，只要对你来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对你来说就是好方法，对吧？
我这个我不敢讲，人家宗教有宗教的规则。
是， 我们尊重所有的宗教，因为真的渡人无数，救人无数啊。嗯，
是是是
是。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期待和感受具有神奇的力量。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是，至少在你的心里面要先赞成你自己。好，至少你要先了解你对所面临的事情是能够处理的。如果你过度的预先批判，过度的抑压你自己的话，那么你的能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表现。过度的负面的回馈会造成压抑的关键，也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多压抑，因为你有过度的回应，过度的负面回应。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想办法去解决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处理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所以呢，当你觉得碰到事情了，有了错误，不管这个错误有多大，不管错误是不是你造成的，你一定要相信你是有能力去处理事情的，不是自己有多糟糕，而是你的内在一定有另外一个你还没有发现的力量正在你身上，透过你来达成你能够创造的工作。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启动我们自己的能力，你要启动你的能力，那么就是必须要循序渐进，你慢慢从一点一点你能够成功的范围去达成你自己在实际上以及在感受上有一种成功的感觉。而这里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当所有的事情啊，你的放松度越宽，自由度越大的时候呢，你收集信息的能力就会越强，而收集能力的资料量越大的话，你的创作的成功性就会越广。也就是说，你看的方向不是只有执着在你眼前现有的观念上，而你会把你的范围扩大成去缩形所有跟现有你的想法当中呢所面临的事情有没有相关性，可以做新的结合。谈创造性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资料量，那么资料量通常是跟自由跟放松有关。当你越自由，当你越放松，所以你能够收集到的信息跟资料量就会越大。当你信息资料量越大的时候，经过一个联合或者是联想 association， 当透过一个联合的一种融合性来的这种消化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信息。我们最近很当红榨汁机的就是 AI 的能力嘛。我也试过一些 AI 的能力，比方说你问他任何问题，奇怪他怎么可以东拉一下西拉一下，而且能够拼凑出来，而且这拼凑的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智慧来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资料量，然后具有很大的融合的力量，
而且它理性感性兼具。
对，他理性感性兼具，他能够把事情分开来，然后从当中去攫取他所要的东西。而我们在做任何人生的创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自己的感觉很有信心，你把所有碰到的事情啊，把它当作是一个大资料量的融合的方式来取用的话，你就会发现事实上它不是只有你现在以为的你自己能够想得到的方法而已，而事实上你的范围会宽大很多的。有的时候呢，你会从你接触到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去取得资料。好，比方说你要写一篇文章，然后呢你看到一个报纸或看到一本书里面的某些内容，这些东西呢它不会偶然到你的眼前，或许你可以把这些信息呢把它再重新组合 变成你能够用的东西，这个就是需要你的专注度。昨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了，他是说我在做涂鸦的工作，为什么以前我涂鸦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好的 idea， 很多很好的想象，做出很好的作品，为什么最近的涂鸦没有什么太多很好的作品？我给他的一点点意见是说，涂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你把自己放松放空去接受信息，因此当信息进来的时候，你有那个能力重新去组合它。好，这是一个放空的动作，是一个组合的动作。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太多的忧虑，太多的觉得不顺的这种心境的话，就算信息来了你也收不到啊，更何况根本你在涂鸦本来的意思就是去接收更多你自己意想不到的这些信息啊。所以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够更加的放松，能够对自己有更大的专注力，于是呢你可以把所有碰到的信息，所有碰到的事物再重新的融合，融合之后于是你会产生新的洞见出来，而这个洞见通常跟自由度跟放松是有相关的。那么自由度跟放松呢，其实跟你怎么样看自己是有相关的，因为这就是一种心境的开放的情况。当你心越开放，这不是讲理论，这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看看呢，你在一天当中呢，什么时候你最能够把一些信息收集回来？有的时候常常是你在做一些简单而没有太多动脑筋的时候，也就是你放空的时候。当你放空放松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很好的想法会进来。开玩笑的说，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湖边散步的时候，有时候只是听音乐，然后有很多没想过的想法会进来。为什么？因为你自我没有去操纵它了。所以如果你的自我不用一个负面的想法去阻止你的内在信息的时候，这些信息其实是一直在流通的，而这些信息一直在支持你去完成你的工作。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要有一种恩宠被支持的感觉，如同你刚才所提到的，你觉得好像全宇宙都在支持你。那如果这种看起来是空思幻想的事情，可是在你的身上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因为你相信有人在支持你，所以你看到任何东西，你会把它跟你现在的事情会产生一个融合，产生融合之后就会产生类似像 AI 的情况，就是从大资料当中去取得你要的信息，于是你可以做非常棒的创作出来。在你的人生的创作当中，你永远不会被一个困难堵住，因为你一定相信你自己会处理很好的事情。那么在最后一个关键上，我们要提的就是快乐。你没有理由不快乐。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是为了创造来的。如果你今天所有的专注点只在不顺利的那个点上的话，不快乐就会产生了。但是如果你的专注点是放在于那些能够让你喜悦快乐的事情上，而不是一点点小小的遗憾，那么其实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体验快乐的感觉。为什么快乐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快乐你才能放松啊，因为很快乐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很好的自我形象啊。你有自我形象，你有很好的放松的感受，于是你整个创作的过程所来的信息就会很充沛。这就是为什么期待跟感受在人生的创作上会是那么重要的。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只会钻你的脚尖，一点点不顺利你只在那个不顺利上面，那太浪费了，因为你还有很多顺利的事情你没有专注到。我们不是在学，不是在 repeat 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今天即便是牙齿痛，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地方是不痛的。今天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不顺利，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顺利的，是吧？今天有一个人不爱你，有人批评你，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爱你，很多人在乎你，很多人关心你啊。那为什么你只在乎那些不关心你的人，而其实却忽略了那些真正 对于很有爱很有关心的这些好朋友亲属们呢、啊、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让自己活得快乐，那个跟你的感受是有关的。这就是我刚才提到，正好是因为情人节，正好是因为林小姐刚过，我希望能够谈一下这样的一个主题，算是一个应景的题目啦。如果说过年期间我们要穿新衣戴新帽，我们要大吉大利凤梨萝卜的，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我们不放一些能够让自己觉得喜气洋洋的事情呢、啊、让自己觉得我所碰到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让自己去感觉到虽然有一些小小的不顺利，但是还是有大部分的事情其实是很值得赞美，很值得赞扬，很值得喜悦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于是呢你就会觉得对我来讲什么事情都是神奇的，什么事情都是奇迹，因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是有一种被扶持的感觉，是有放松的感觉，是对未来是有信心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秘密或吸引力法则谈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你的感受，因为你的想法具有吸引的作用，就好像电的吸引特质一样，于是你所吸引到身边的事情就是喜悦的事情，就是幸运的事情，就是能够让你富足的事情。所以快乐是良药，快乐本身就是美德，追求快乐并不是自私，追求快乐是把快乐如你来把它滋长出来，然后散布给跟你周边在一起的这些朋友。不要再说哎呀这些事情啊，人家其实蛮尊敬你的，人家其实蛮爱你的，然后你说一句放屁，那么放屁本身就不是快乐的事情了，是吧？放屁不会影响周边的人啊，都觉得是有一点臭臭的，是吧？所以我们去散布一些喜悦的事情，去散布一些快乐的事情，去看看别人的好处啊！不要一直想要去纠正别人，因为别人的想法是无法被纠正的，你没有办法纠正任何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想法，他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来呼应你现在的思维的一种感受方式而已。我们不苛求别人，因为你最多能做到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些信息，让他做一些参考，至于他要不要参考那真的是他的事情，你做不到去处理他如果不想做的事情。好，其实我刚才提到的除了注意自己的期待，注意自己的感受之外，哈，其实不要想改变任何其他别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个人都走自己想走的事情，而且呢事情根本不用急，事缓则圆，同阵的人才会在一起，不同阵的人他慢慢就会离开。即便你今天不喜欢他放在心上，而你觉得你的想法很正确 OK， 久而久之呢那些跟你没有同频共振的人啊，他自动会离开啊。你也不必一定要觉得自己要跟对方有多么的靠近，然后对他有多么大的帮忙，然后得到对方多么大的尊敬，都不需要的。你做你自己的事情，让他做他的事情，只要所有的事情呢有利于你，就会有利于其他人。如果你保持很好的心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帮助你自己也帮助别人，你知道吗？人其实是气死的，花其实是浇死的。我开玩笑的，不过呢说真的啦，如果我们了解感受对我们那么重要，往好处去想，往好处去说话，然后呢真的把事情放延缓一点，不合的部分它自动会离开的，不会一直黏着你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啦。 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而要真的要整理的呢，反而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期待。我们期待什么？我们现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到底期待什么？我们期待更老，我们期待我们没有办法工作，我们期待别人对我们有很多怨恨，这是我们的期待。而期待能够带来什么？期待不就带来我们去感受的事情吗？但如果相反了，如果你从当中去找出，是啊，他的确有一些不好的点， OK， 我知道了，但翻过去，但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那一面。如果你看到好的那一面，去加强它，不要一直练习去学习一些让你不舒服、让你恐惧的事情，一直 repeat， 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内心里面充满的就是不舒服的感觉了。那么对我们也好，对对方来讲都不会有好处的。
是，真的是这样。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应景的话呢，就谈一下怎么样爱你自己，怎么样尊重你自己。也一样的，
查老师，我很惊讶呀，我有好几个朋友啊，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呢，可是有的人觉得哦，爱自己很自私，那有的人觉得爱自己是已经我就是因为爱自己我才活着啊，要不然我干嘛活着，然后他觉得根本就所谓他每天感恩的人里也不包括他自己，每天在你问他最爱的三个人是谁，也永远没有他自己，就很多人是这样子，比我以为的还要多。
如果不爱自己的话，那活在现有的，
所以其实活着就是爱自己才会活着嘛，哈。
是啊，你本来就是爱自己，你才活着啊。你现在对应外面的所有的感知，不管你用什么感官去感知外面的世界，那么这个基本感知就是你自己啊。你吃东西好吃不好吃，别人可以知道吗？你今天饮水冷或暖，谁知道？只有你知道啊！你其实对这样的观念好或不好，谁知道？只有你知道啊！那如果你不爱自己，换言之，就是你那个部分坏掉了，那个部分坏掉了，你怎么去感觉这个世界呢？而且，如果你不爱你自己，那么你就没有基本的自我良好的感觉了，就没有你的基本的期待，你又怎么能够去创造什么？或者说，你怎么样带给别人什么？你可以让别人爱他自己，然后你爱你自己，这个永远不会有冲突的，因为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而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会变成很良好的合并，而这个良好的合并永远都是创造的基础。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的融合一定会变成新的东西。当你学他的观念，你不会变成他，也不会变成你，而是在你的观念当中拓展了一些新的视野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尽可能的能够放在内心里头，如果你要扩大，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既有创造性的自己，融合是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为什么深入上一定是必须要分为阴阳两面，这样才能融合。
是
不融合的话，你只能以单边的方式去思考，但是融合之后你会发现，虽然他跟我有非常大的差异，而当我学他的某些思维，我不是变成他，而是在我之上增添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奇。
是，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嗯，
你不可能成为他了，
也不会嘛，也对，不可能，也不会，大家也不要。其实每个人最喜欢做的还是自己嘛。
一样的啊，
而且每个人愿意解决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嗯，
你给他意见也不是让他成为你嘛，你只是让他在考虑你的观念当中拓展他的观点而已嘛。
对，对，是。
所以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影响我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而是我透过他的看法增加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而我只看到好的那一面，我只看到我要完成的那个事项。如果你永远在乎别人的千夫所指、无病而亡的话，那就不要活了、啊。
是是，
你上网只要写什么，反对你的人一定很多，当然赞成你的人更多。
对， 对，
我看赞成我的人，我不看反对我的人，
对对对，
我参考了，
对对，没必要，没必要，就是要看状况嘛，哈。有时候有些话是不需要去关注的，那可是我们会关注什么？对自己真正让自己幸福快乐的事情，那这个其实也挺考验一个人的选择的哈。
某个角度来讲了，我们这样说了、嗯，真正你那么介意，其实是因为对自己的信心还不够了。
嗯，是是，一个信心饱满的人是。自己就可以自己
对啊，你看我们的总统批评他死的都没用
对他自信满满是好，非常非常感谢查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查老师，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